有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我发现讲今天的早起有真侪无多朋友来参加咱的聚会。
那我觉得创造新天地，我们可以从前后的落差，我们可以谈到属灵当中有很多的思考跟教训。
我想讲，讲到新的天地对前后的差别来当，对个属灵地来讲到咱的造就。
也很但愿我们能够透过这个道理去思考，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这个天地已经是被神所创造的。
让在新的经验带来，如果讲咱这个天地已经是被神来重新创造了。
但是不是持续在一个被神创造新天地的一个状态之中呢？
但是是不是在被神创造的一个新的天地的状态来对呢？
我们先来看，没有被创造之前地的状态是如何。
我们先来看，还没被创造之前地面上的状况是什么样？
请看创世纪，我们来看第一章。
咱先看创世纪第一章。
创世纪来看第一章。
创世纪先看第一章。
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咱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创世纪一章的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湮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可以从一开始神的创造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原本的天地的状态是怎么样。
我们在一开始神的创造在说得很清楚，一开始天地的状况是怎样，
是空虚的混沌的，
是空虚混沌的，
是充满黑暗的，
是充满了黑暗的。
但是神的创造在准备运行之前，神的灵在这个水面上准备借着一天一天的创造一切的万物。
但是神的灵在这个水面上来运行，叫一天一天来创造出天地万物。
所以从第三节提到，神说有光就有了光。
所以第三节开始讲，神说有光就有了光。
所以一系列之后，我们看见了神的创造。
一小连续了，咱看到神的创造。
从空虚混沌湮面黑暗的旧天地。
对康熙混沌淹面黑暗的旧的天地，
是没有神介入、没有神创造的一个状态之下，
是神没来介入、神没来创造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造了新天地之后，
但是造了新的天地以后，
从空虚到充满，
对康熙到了充满
从混沌到秩序到清晰，
对混沌到了特殊到了真清楚，
从黑暗进到光明，
对黑暗进入到光明来。
这说明一个神创造这个地球之后的一个新天地的状态。
这说明了神创造了整个地球了新的状况。
这个可以指着大的一个方向来说。
这只有一个大的方面来讲。
如果就缩小范围来看，我们里面那个天地。
那你缩小这个范围来看，可能个人来对这个天地。
一个在神没有选召，在神的灵没有介入在人的生命的天地的时候，
第二节神还未来选调，还未来介入咱人活命来对天地顺。
人的生命还活在空虚混沌、湮面黑暗当中。
那人的活命搁活在这个空虚混沌、湮面黑暗这个。
他谈的是没有神在心中的状态。
你所讲的是无神在咱心肝底这个状态。
所以神创造新天地，我们今天蒙神选召跟救赎。
所以神创造天新的天地，咱今天蒙了神的选召跟伊的救赎。
神如此改变这个大地。
神安尼来改变这个大地。
我们蒙神选召，在我们内心的天地里面，也能够进到充满秩序以及光明的生活之中。
那蒙神选召，神就让这个天心来过这个天地了，来当蒙神选召，有这个创造这个，来对。
神创造天地，我们先从就业来思考，这个地在就业的观念是什么？
神创造天地，咱先来看这个第一古来的这个地的这个观念是安怎？
地为什么存在？
地为安尼存在？
它是因为人的需要而被创造的。
是因为咱人的需要被创造出来。
地是因人而存在的。
地是因为咱人才存在的。
所以我们所看见的在整个演变到后面的一些历史
虽然在看到在整个演变历史里面，
会发现地跟人的关系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看说这个地跟人的关系就永远连接到底了。
神借着地来兴发人，神也借着地来祝福人。
神借着这个地来兴发人，神也借着这个地来祝福人。
你看人犯罪的时候不仅人犯罪受咒诅，
咱看咱人犯罪时，唔那是犯罪受了咒诅。
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
咱先看创世纪第三章。
十七节的后半段。
十七章的后半段。
提到说，地必为你的缘故，也同样受咒诅。
讲地必因为你的缘故嘛受了咒诅。
而且人死了就归回地了。
而且咱人死了就归回这个土地了。
到第四章，我们看见该隐跟亚伯，该隐把亚伯给杀了。
到第四章，咱看到这个该隐对亚伯个态势咯。
神说要做主。
神讲要来救主，
所以第四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啊，这个咒诅是地不再给你效力了。
所以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讲，地受救主是无要再来为你效力了。
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就被赶出神的原地。
所以当人犯罪了，人就被神赶出神的原地。
一直到我们读到的创世纪的第六章，
一直到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六章，
看见神的儿子，看见人女子美貌，随意来嫁娶。
神的子看到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来嫁娶。
神就预备展开他拆毁以及建造的工作。
神就开始预备伊要拆毁建造的工作。
因为罪恶很大，神就毁灭当时的地。
因为当时罪恶真正大，神就毁灭了当时的土地。
他的毁灭是为了来创造一个新的天地。
也毁灭是为了要创造一个新的天地。
所以我们这样看哦，地跟人的关系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看到讲，咱人的关，人跟这个土地的关系是永远连接到底。
人犯罪受咒诅，地也受咒诅。
人犯罪受咒诅，这个地嘛赶快受了咒诅。
所以我们看见在历史当中啊，土地荒凉后面的原因就是人犯罪悖逆神。
所以看到讲，在历史来对。土地荒，他很是因为人犯罪背离了神
啊，甚至以色列选民因为犯了罪，神就把他们抛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
甚至以色列民犯了罪，神就将因和但咧万国之间，从弹来弹去。
圣经提到说，地把他们吐出去。
圣经提到讲，这个土地给人吐出去。
所以我们看，在旧约地的观念是跟人的犯罪生命是联系在一起。
所以看这个规划在这个土地跟人的犯罪跟活命是连接到底。
那在利未记，神对地有一种宣告。
在利未记，神对这个地有一款的宣告。
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二十五章。
咱先看利未记二十五章。
利未记来看二十五章。
利未记先看二十五章。
利未记，请看二十五章。
利未记先看二十五章。
我们来看二十三节。
先看二十三节。
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
利未记二十五章，先看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好，神在这边对地有了一种宣告性。
神在这对这个地有一款的宣告性。
所以其实在二十五章里面提到的是禧年的观念。
二十五章所讲到的是到这个禧年的观念。
他们分地为业之后，每个宗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属于的地业。
因分地为业了，每一个宗族、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属于的土地。
如果现在真的很贫穷，必须卖地。
但是你讲是善啊，真正善，必须来卖土地。
到五十年、十年之后，要归还原地主。
五十年、十年了，要归还给这个原地主。
所以圣经说地不可永卖。
所以圣经讲这个地袂使永远卖掉。
因为我们是客旅，地是神的。
因为那是客旅，地是属于神的。
所以人对地只有使用权，人没有主权。
所以咱人对这个地只有使用权，咱人无主权。
可能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抽象。
可能这个观念对我来讲真正抽象。
那进到新约讲到地的时候，神直接的讲地到底是谁？
进入新约了，神讲到这个地，神就清楚讲到这个地到底是属于谁。
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
咱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哥林多前书，请看三章。
哥林多前书，请看第三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九节。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请看第九节。
三章的第九节。
三章第九节。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我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过去读到这一段看不太懂，我们怎么会是神的田地呢？
我过去读到这段的时候，我感觉不太清楚，为什么我们人是神所耕种的
田地？二节提到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他提到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真正来经营我们的就是神，因为这个田地是属神的。
真正来经营我们是神，因为这个田地是属于神的。
所以这么说来，地是我的，这是一个主权的宣告。
这样讲起来，这个地是我的，是一个主权的宣告。
所以可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田地。
可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田地。
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这个田地是有神的计划跟他的作为。
我们在一生里面，我们的田地都有神的计划跟他的作为。
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六章提到一个离道的，他用什么来做比喻呢？
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六章，提到讲一个离了道的人，用什么来做一个比喻呢？
请看希伯来书的第六章。
请看希伯来书第六章。
希伯来书的六章，来看四到第八节。
希伯来书第六章，请看第四十到第八节。
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第八节。
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的，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第七节，
第七节，
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犁棘，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好，对一个离道者来说，用什么比喻呢？用一块田地来做比喻。
对一个离道的人来做啥比喻？就是用一块田地来做比喻。
蒙了神的光照，
蒙了神的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来担过了天恩的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的人，
更加圣灵有份的人，
这个田地是神曾经浇灌过的。
这个田地是神捌来阿灌过，
用神光照过的，
用神的光来照过。
如果后面、不能够遵守善道，
假如伊后边若无来遵守这个善道，
就没有办法让他重新懊悔啦，
就无得回来重新来后悔了。
因为这个地所长出来的，并不是神所期待的果子。
因为这个田地所生出来，不是神所蛮要看到的果子。
第八节提到长出荆棘跟犁棘，最后的结局就是咒诅跟焚烧。
第八节写了讲，生了刺皮跟犁棘，了就是红来焚烧。
我们有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过？我们就是神的天地。
那从这个角度来，想过讲，咱就是神的产地。
我们在神主权这个田地里面，究竟这个田地在一生当中，我们到底撒了什么东西在里面？
咱在属神这个产地里面，咱到底这些人对咱养到什么经济？这些产地来对。
我们过去谈过撒种的比喻提到四种心田。
咱过去讲到这亚种的，比如讲到过四款的心田。
马太、马可、路加都有很清楚的记载。
马太、马可、路加都有很清楚的记载。
主耶稣讲的撒种比喻，绝对不是在教导人怎么种田。
主要说讲到这亚种的，比如不是要教咱人来种田。
他提到我们每一个人听了道理之后，有四种状态。
伊是提到讲，咱人听到道理了，有四款的状态。
第一个，撒在路旁的，
它是种也在路边的。
神的种子在路旁，没有覆盖在土里面。
神的种子在路边，无和土盖了。
这个土，这个就是人的田呐、就是心田呐、
就是咱人的心田。
人没有去把握，把神的道埋在自己的心里面。
那人无把握将神的道来带咱的心肝底。
那第一种人听了之后，这个道就被飞鸟给叼走了。
他种人听了道了，以及经济都飞鸟给夹去。
那第二种是土浅石头地上的。
第二款是土浅在石头堆。
撒了之后，似乎有覆盖土，但是底下有石头。
压了了，好像从顶头看了土，但是一同的底是石头。
经过阳光照射，雨水的滋润，很快的就发芽了。
经过一头浇过了，雨水滋润了，真紧就布了。
但是信仰再往下，就有问题了。
但是信仰搁要向下插根，就产生问题了。
因为一开始没有把杂草跟石头除掉。
因为一开始无对这杂草跟石头给除掉。
所以对信仰的认知非常的薄弱。
所以对信仰的认识真正薄。
承受不住信仰的一种操练，
伊挡袂掉伫信仰顶管的操练，
无法面对现实的打击，
无多来面对现实诶生活的打击。
一开始领受很喜乐，
一开始来领受的时候，感觉真正喜乐。
但是当太阳在日正当中的时候，
但是当日头伫正中的时候，
因为根不够深，
因为伊根插得无够深，
无法吸收水分，
无多来吸收这水分，
后面就死了，
后壁就死了。
第三种是在荆棘地的。
第三种是也在气配地来，
乍看之下，在一个美好的土地里面，
多看好像是一个真正好的地产，
似乎能够生根，但是晚上结果因为遇到了荆棘的复杂的环境，
好像是会当向下插根，但是向顶方面发的时候，因为受到这个气配复杂的这个环境，
谈的就是世上的势力、钱财的迷惑。
所讲到就是咱伫个世间上的定律跟钱财
别样的势力把道给挤住了，
和各因为这个。私欲对这道给克掉了。
很多时候知道道理，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
现在其实这些主人，咱虽然知道道理，心灵虽然愿意，但是肉体是软弱的。
所以很多信徒在讲啊，传道没有办法，我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所以真正在信教甲讲，传道我无法度，我人来讲我身不由己。
就是让自己活在一个复杂的荆棘地里面。
所以咱同家己活在一个复杂的这个气氛。
真正的地是个好土地。
第四种是好的土地，
就是听到之后能够遵行，
对，听了道理，当来尊敬，
而且能够明白，
而且当来做明白，
在生活当中能够结实三十、六十以及一百倍。
在生活内底，当来结果至三十倍、六十倍，甚至一百倍。
所以地是神的，
所以这个地是神的。
我们的心田也应该归属神。
那这个心田嘛，应该归属神。
请看箴言二十三章，
请看箴言二十三章，
来看二十六节，
请看二十六节。
箴言，请看二十三章，来看二十六节。
箴言，请看二十三章，请看二十六节。
箴言二十三章，来看二十六节。
箴言二十三章，请看二十六节。
二十三章二十六节，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好，这圣经里面提到神期待我们的心来归向他，
这圣经提到说神期待我们的心来归向他，
期待我们的眼目能够专注着神的道路，
期待说我们的眼目可以来专门看到神的道路，
因为地是神的，
因为这个地是属于神的，
我们的心田也应该归属神，
那心田也应该归属神的。
我们今天对生命有没有这方面的主权的认识呢？
那你看，对那我们要是不是看到主权的领办嘞？
我们今天如果知道这个天地是神的，
那你看，卡苏那是怎样讲呢？这产地是属于神的，
你就应该谨慎在你的一生当中，这个田地知道什么东西该种，什么东西不该种。
你在谨慎在你一世人都应该怎样讲？这心田应该什么物件爱种，什么物件是不会使种。
不要种那些杂草，
唔当种一挂杂草，
要种那些有经济价值的。
哎，种一挂有经济价值的。
有的人把这个田地去种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有人对这个田地来种一些无要紧的事情，
不是种神的道啊，类似有人是种槟榔啊，
无种神的道，好像讲有人是对来种槟榔，
甚至种一些有毒的物质，
甚至来种一些有毒的物质，
这个田地就被污染了，
然后这个田地就被污染了。
所以今天你种什么就收割什么，
所以今天你种什么东西就收割什么，
所以神会借着你的撒种后面的神会去追讨，
所以神叫你亚敬到后面神 来做一个对。
请看何西亚书第十章，
请看何西亚书第四章，
何西亚书十章，
何西亚书第十章，
何西亚书的第十章，
何西亚书第十章
十三节，
十三节，
何西亚书第十章十三节，
何西亚书第十章十三节。
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好，种什么收什么，
种什么收什么。
来看第十二节，
请问第十二节，
你们要为我自己栽种公义，就能够收割慈爱。好，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栽种的是神的道、神的公义，收割的就是神的慈爱。
那今天栽种了神的公义、神的道，做收割就是神的慈爱。
今天神给我们自由意识去选择我们在这个田地里面要栽种什么。
所以今天神让我们自由意识，让我们来自由选择说要在产地里面种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你有主权的认识，这个田地是属神的，
靠说你有主权的领办，怎样说这个产地是属于神的。
我对生命只有使用权，我没有主权，
我对我命只有使用权，我没有主权。
我把握短暂的今生去栽种一些有价值的，
我把短暂的今生我来栽种一些有价值的，
去栽种神的道，去栽种神的公义，
来栽种神的道，栽种神的公义，
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田地里面去收割神的慈爱。
那能让第二代的产地来再收割神的慈爱。
神创造新天地，
神创造新的天地。
我们今天蒙神选召，我们的天地是旧的天地还是新的天地？
那今天蒙神的选召了，那天地是新的天地还是过去属于旧的天地？
所以这个天地没有被神创造之前，它是黑烟面黑暗，没有光明的。
这因为天地还未被神创造之前，也是烟面黑暗，无光明的。
是神的灵运行，有了光就有了光。
是神的灵来运行了，光有光就有了光。
那有一个很值得让人思考的对话了。
有一段真值得人来做思考的对话。
过去在一个这个很高的学府的课堂当中，教授向学生提出的一些挑战性的问题。
在一个真正高的学府里面，一个教授向学生提出一些真正有挑战性的对话。
这个教授是无神论，就说世上绝对没有神。
这个教授是一个无神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绝对无神。
如果世上真的有神的存在，
可是这个世界上那是有神的存在，
为什么还有邪恶的存在呢？
为什么还有邪恶的存在呢？
这个学生很聪明，
这学生真聪明，
就问这个教授说，教授请问寒冷是存在的吗？
他就问教授说，教授这个寒是有存在的吗？
教授回答，当然存在啊。
教授回答说，当然是存在。
难道你从来不觉得冷吗？
敢说你从来没感觉过有寒吗？
他说其实寒冷它并不存在。
好像说其实这个寒冷也是不存在的。
按照物理的定理之所以会有冷的感觉，是缺少了热能的缘故。
他说按照物理的定律来说，会有感觉寒是因为你 欠缺这个热度的缘故。
之所以有冷这个词汇啊，是描述一个没有热能的时候的状态。
有这个冷的这个字，是因为来描写无烧度的这个状态。
学生又问：黑暗是存在的吗，教授？
好像跟我们教授讲，暗存在的吗？
他说：当然存在啊，不然我们晚上怎么会有黑夜呢？
教授讲：当然存在，无像咱暗时有这个乌鸦的。
其实黑夜它本身是不存在。
学生讲：这个乌鸦，本身是无存在的。
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缺少了光啊。
它之所以这样存在，是因为欠缺了光。
现在科学家可以研究光，但是没有人在研究黑暗。
这么科学家有人研究光，但是无人来研究黑暗。
黑暗是形容没有光的一个状态之下。
黑暗是一个形容一个无光的这个状况。
学生又问：恨是存在的吗？
好像我们告诉讲，这个恨是存在的吗？
当然存在，人世间。人与人当然会有恨敌对的事情呢、啊。
伊讲当然存在，因为咱人人世间人跟人之间有恨，跟这敌对这种。
事实上，这个恨也不存在。
好像讲，事实上，这个恨嘛不存在。
恨这些存在，是因为这个人心中缺乏了爱。
伊讲这个恨的存在，是因为这个人伊心肝在欠缺了爱。
世上邪恶是存在的吗？
世间因为邪恶是存在的吗？
其实邪恶的存在，是因为人的心中没有神。
其实邪恶存在，是因为咱人心肝底无神。
所以今天人的心田为什么会遇到荒凉的事情？
所以今天咱人心肝底是安尼断了了糖这情形。
人的心中充满了暴力、淫乱、奸淫的事情。
因为咱人心肝底充满了暴力、淫乱、奸淫的代志。
那是一个没有被神介入生命的人所有的一个状态。
那是一个人的心肝底无神介入的状况之下。
所以今天如果人离弃神，不接受神，很多人生的问题是没有解答的。
所以今天人若是离弃神，弃除了神，真正一个人的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
今天如果人背离了神，人的结局只有苦恼，只有黑暗，只有空虚。
所以今天人若是背离了神，咱人的结局只有苦恼跟抗议。
所以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创造新天地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的开始。
所以创世纪跟我们说，神创造新的天地，对我们活命一个新的改变的开始。
因为有神的存在，我们的生命有神的介入。
因为有神的存在，我们活命里有神的介入。
你的黑暗当中就拥有了光明，
你的活命里就有了光明。
所以人世间有两股势力啊，彼此的对立。
所以人世间有两款的势力来彼此来对立。
有人说有光就有暗，
有人说有光就有暗，
有善就有恶，
有善就有恶，
有真就有假，
有真就有假，
有神就有鬼，
有神就有鬼。
所以的确，今天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没有在主里面，
确实今天人的活命里面若是没神的，对，
他的生命就藏在魔鬼恶者的掌控之下，
他活命就在魔鬼恶者的掌握之下。
我们请看约翰一书五章，
但请看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请看第五章。
约翰一书请看第五章。
约翰一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十八节到第十九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请看第十八节。
约翰一书五章第十八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世界上有两股势力的对立。
所以世间有两款世代的这个对立，
你不是属神的，就是属恶者的。
你不是属于神的，就是属于恶者。
我们今天如果生命是藏在神里面，
那今天我们是藏在神里，对，
我们必受神的保护。
那这个要受神的保护，
那恶者就无法来害我们。
那恶者就无法来害咱咯。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过去的生命，在没有神生命的介入的之下，
所以我们看保罗过去的活命里对，在无神介入生命里对的情况之下，
他对自己也感到非常的苦恼。
他对自己也感觉真正苦恼。
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
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做做出来由不得我。
心中两个律不断的征战，
心中两个律不断的征战。
每次要往善的律去走，恶的律就把我掳去了。
特别没。用神的路来行，这恶的路都恶的这个路都给他抓去了。
我真是苦啊！神能救我脱离这取舍的身体。
我真是苦啊！神能救我脱离这个出世的辛苦。
所以，我们今天信仰，它是一个选择，它也是一种归向的过程。
所以，今天的信仰是一种选择，一种归向的这个过程。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第十八节提到，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第十八节提到讲，对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
对撒旦的权势之下归向了神。
今天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生命被神改造的人，
今天既然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活命被神所改造的人，
我们就活在光明之中。
那是活在光明之下。
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先看约翰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五节。
约翰第一章，先看第四节到第五节。
我们跳到第九节。
你要跳到第九节。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四节五节到第九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跟第九节。
第四节，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来看第九节，
先看第九节。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好，所以这边提到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提到讲，活命在他里头，这个活命就是光。
原来人的生命就是那个光啊！
原来咱人外面就是一道光，
所以可见今天那个光没有在人里面，人的生命就像行尸走肉一般。
可见这个光若无在咱人内底，咱人的身躯就残留，
是处在一个阴面黑暗的状态之下。
第二节阴面黑暗这个状况之下，
所以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
第五节讲光照在黑暗内底，黑暗。
那原文的意思比较贴近提到的、啊、是提到说黑暗却无法胜过光、啊、
原文里面是提到说这个黑暗没得赢过光、
啊、所以当光照黑暗的时候，黑暗没有办法胜过光，所以这个地方就被光照了。
因为光照到这黑暗的时候，因为黑暗没得来接受光，所以这个所在就比光来照了。
所以今天神的生命进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光在他心中、啊、来显明了。
所以今天的神的话命进到人的里面，咱人的心肝就比这个更来显明了。
我们看过去的旧天地，没有接受主的道理之前，被赌博、被抽烟、被淫乱所捆绑。
咱看这个旧的天地，咱话命无接受神之前，咱的心肝底被跋筊、被这个昏酒来充满。
信主之前，人活在暗中，常常害怕鬼怪、邪术、啊、还有一些疾病，甚至死亡。
信主之前，咱活在黑暗里底，常常惊一寡鬼怪、邪术这些代志。
人还没有接受光之前，人的生命常常是忧虑、恐惧、痛苦、沮丧。
咱人还未接受光之前，咱的活命常常是忧虑、惊吓，甲真正失。
所以今天信仰来呼召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光明中。
所以今天信仰来呼召咱，会当行在神的光明里。对，
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
先看约翰福音第八章。
第八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
第八章，先看第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八章来看第十二节。
约翰第八章，先看第十二节。
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所以今天凡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今天你既然管理来军队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不应该再活在黑暗的生活里面。
那不应该再活在这个黑暗的生活里
面，因为你的生命在神的能力之下，说有了光就有了光。
因为你的活命在神的能力之下，光没有更多更。
那今天我们信主，我们真的活在新天地吗？
那今天信要主要真正活在新的天地来，对吧？
如果心中还是有黑暗，
靠着光光心光在有关有这个黑暗，
那我们必须来思考我们的信仰。
那都必须来重新来思考
我
们的信仰。
我们再次卑微的、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那可以真正卑微、谦卑来到神的。
我们求主继续来光照我们。
那求主要说继续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心中没有仇恨，
让我们心光在无仇恨，
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神的光明，
让我们心光在充满了神的光明。
在没有神创造的旧天地，第二个状态，地是空虚的。
在神还没创造的旧的天地里面，第二个状态。是空的，
生命当中是空的，
我们来是空的。
我们来看诗篇怎么去介绍一个没有被神充满的生命呢？
那来看诗篇里底安那记载一个无被神充满的活命呢？
请看诗篇的第一篇，
请看诗篇第一篇。
诗篇的第一篇来看第四节。
诗篇第一篇，请看第四节。
诗篇的第一篇来看第四节。
诗篇第一篇，请看第四节。
第四节，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好，那其实在第三节提到一个属神生命的人的状态，好像被栽在溪水旁。
第三节讲一个咱人的活命，信主了的活命，就参照一个树啊，被栽在溪水边。
其实遇到了枯干干旱的时期，
就是等到了这个欠水的时期。
因为他的根很深啊，他在溪水旁，他可以接受这些水分，
因为它的根插很深，在溪水边，所以能吸收这个水分，
它能够按时来结果，
能按照时间来结果。
所以一个基督徒能够被神光照，他的生命是活在溪水旁的状态。
所以一个基督徒能来被神来光照，他的活命是活在这个溪水边的状态。
那恶人呢？不是这样，
恶人可不是这样。
对，可见他是没有办法吸收生命的水源，
可见他是没来吸收这个活命的水源。
他像糠秕一样，
以前就像这个草坑同款，
稻谷的谷壳看起来诶饱满的。
这个底下这个草，这个草坑看起来真正饱，真正饱
满。但是里面是空的，
但是内底确实空诶。
有外在，没有内在。
有来有外在，确实无内在。
外在光鲜亮丽，
外在真正好看，
但是里面是空的，
但是内底确实空诶。
风一吹就被吹了，
风一吹就被吹走了，
没有生命的重量。
无画面，这个、
很容易随波逐流，
真容易来随波逐流。
那这种坑僻的结果、啊、就是焚烧。
这种粗坑的结果就是被人来焚烧。
二十一世纪、啊、我们一个文明病叫做忧郁症。
二十一世纪有一种文明病叫忧郁症。
我们在高度科技产品的生活之中，
咱伫个高度科技产品的生活内底，
人现在慢慢所重视的是物质生活的享受。
咱人慢慢说。注重的是物质生活享受，
可是却忽略精神层面的需求。
但却忽略了咱精神层面这个需求。
过去在农业时代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过去农业时代，日出日作，日落日息。
人的精神层面，人与人的互动，那个家庭的结构非常的完整。
咱人的精神层面，咱人跟人的互动，家庭的这个生活真正完整。
人物质很缺乏，精神很充满。
虽然物质真正缺乏，但是。精神确实真正充满。
这个时代很多人很可怜。
这时代真正一个人真正
物质生活的享受很多，精神层面却缺乏了。
物质生活享受真正多，但是精神层面的生活确实真正欠缺。
所以现代人一直不断的用物质的部分、享乐的部分去满足、填补那个里面的空虚。
所以这么人不断用这个物质的享乐部分来填补咱人心肝底这个空虚。
我们看世界上最有财富、有钱财的所罗门王怎么说呢？
咱看这个世界上同。盖有在乎的，所以我们往伊阿讲诶。
我们请看《传道书》的五章。
咱先看《传道书》第五章。
五章的第十节。
第五章第十节。
看到第十二节。
看到第十二节。
《传道书》的第五章十节到第十二节。《
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到十二节。
他那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他那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的充满却不容他睡觉。所以我们看见外在跟内在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我们直接看到内在跟外在有真正大的这个对比。
说贪爱银子的不会因为得银子就知足了，里面还是空的。
如果贪爱银两的人不因为得到银两才知足，因为内底过是空虚。
耶稣人的心就像无底坑一样，对欲望啊是没有止境的。
而且咱人的心就参像这无底坑同款，咱对欲望是无止境的。
你对一个无底坑的欲望里面，怎么去填补都填不满。
咱对这无底坑内底这欲望，你安那填补拢是填不完。
所以在阿摩书书八章十一节道出这个时代里面，人为什么会虚空？
所以阿摩书书第八章十一节。讲到这现代的社会，咱人到底想来干嘛？
所以八章十一节提到，人今天遇到了饥荒，这个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饼、没有水可以喝、可以吃。
特别像在提到讲，咱人的饥荒，并这饥荒并是因为无饼、无饼汤吃、无水汤喝啉。
指出了，因为啊，人不听神的话。
其实讲是，因为咱人无来听从神的话。
所以难怪啊，在约翰福音六章提到，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
莫怪在约翰福音内底，耶稣提到讲，我就是活命的食物。
耶稣本身就是粮食，耶稣的道话也是粮食。
耶稣本身就是粮，就是粮食。伊所讲的话，伊的道就是粮食。
所以一个神的话、神的道，能够满足人的内心。
所以神的道、神的话，当满足咱人的内心。
因为神的道跟神的话，解决人生许多的问题。
因为神的道跟神的话，解决了人。人生真正做的问题，
也导向了将来永生的盼望，
马来影响到将来永生的盼望。
所以我们看见世界上很多的人活在空虚里面。
虽然看讲这个现在世界上真正侪人活在这个空虚里。
如果用这个心田田地来说，
用咱这个心田这个田地来讲，
很多人忧郁症不是因为没有物质，而是心里面的缺乏。
真正这忧郁症不是因为无物质，是因为伊。心肝底真正欠缺。
我们来看圣经，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咱先看圣经用福音第八、第五章。
马太福音来看第五章。
用福音，马太福音先看第五章。
马太福音五章，我们来看第三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先看第三节。
马太福音五章来看第三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先看第三节。
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那虚心呢？其实，在原文里面谈的是心灵贫穷的人。
虚心，这所以讲的虚心的人，原文来就是讲，心灵真正善起来了，
很渴慕，很渴望，
真 较无真正较忙。
你说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用这块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属于因的。
用一个心田的角度来说，
用一种心田的角度来看，
心灵贫穷的人就是田地当中没有神的道。
心灵真正善巧的人，是因为心肝底无神的道、
可能过去乱撞，这个撒一些不该撒的种子。
可能过去乌白争乱，也是瓜不应该也这样。
成长之后结出一些不该结出的果子来。
以行动了结出结出瓜不应该结出的果子。
这个时代是一个忧郁空虚的时代。
这个是种有这个抗疫的时代。
也是传福音最好的时代。
嘛是咱传福音同盖好的时代。
因为这样的人有福了。
因为这块人有福了。
他们如果能够认识自己心灵是荒芜的，
因为实际上明白讲自己的心灵是真正空虚的，
他们就能够寻找什么东西能够来满足人的内心。
因为那敲锤工是啥物件，才能满足咱人的内心。
所以人生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
所以人的人生的过程是来一种敲锤的过程。
所以这样的人如果能够寻找到神，天国就是他们的。
这款人能来让来敲锤就是那天国就属于因的咯。
我这个见证这边讲过，我每次看到这个长庚的慕道朋友后来来信主，我每次看到我都很感动。
我这个经验没说过，特别看到长庚慕道朋友来受洗归信主，我都感觉真正感动。
他叫晋汉族弟兄，
一个
晋汉族，他的姓很特别哈。
晋汉族兄弟，
那他从小啊，他跟过阿嬷去到过教会哈。
祖孙跟阿嬷来过教会，
他从小就听诗歌，这个诗歌在他脑海里面不断的回荡。
因为祖孙听这个诗歌，这个诗歌不断地在脑海里在唱。
但是慢慢长大之后，阿嬷也过世了，后来他们都没有去教会了。
慢慢大汉了，因阿嬷过身了，因就无来教会了。
可是他每当人生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回想那个最甜蜜的那一段，就是去教会听诗歌的那一段。
但是特别能够人生无注意真正失落的时候，伊就想到讲。依照同个甜蜜那段时间是跟阿妈去搞搞那段时间。
后来成人之后遇到好多人生的问题。
后来断了，拄着我真正侪人生的问题。
遇到家庭的问题，遇到投资失败的问题。
拄着家庭问题，拄着投资失败的问题。
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的人生的下一刻。
伊真正唔知影讲咩面对人生的后一步。
那一天因为他住在长庚医院附近。
有一天他刚好住在长庚病院附近，
他就要到北部跟别人协商一些债务的问题。
他刚好要来从北部跟人协调一些债务上的问题。
于是他就坐这个长庚的交通车就来到台北市。
他就坐长庚的交通车到了台北市。
后来谈有点这个破裂了，这个谈判破裂。
后来这个谈判算破裂。
后来他就坐交通车回到长庚。
他就坐交通车回到长庚。
那回到长庚之后，突然下大雨了。
等到长庚的时候，都要落大雨。
他想说没办法，不然就先到医院里面躲雨看看。
伊想讲无多，只有到病院内底来避雨。
那进去的时候，刚好我们医院步道在那边已经开始试班的唱诗。
等个几日皮料，突然，都要长庚的报道会开始试班的唱诗。
他这个诗歌很感动。
你听到西瓜料，真正感动。
这个过去儿时的回忆回荡在他的脑海之中。
因为过去做起来时阵，这个回忆搁在伊脑海里。
这个力量不但吸引他要进到这个布道会的现场。
这力量一直吸引伊爱来到这个布道会，这会场。
到那一天我再讲到。
对，这刚是我的讲到。
后来应该是最后面准备要祷告了哈，前面有诗班，后面要祷告了。
对啊，到了同乐会要来祈祷。
我就看着他进来了。
我就看伊行入来。
他从听诗歌的时候不断的流下眼泪，
一对开始听诗歌的时候不断来摸出来喇叭塞，
一直到结束祷告，一个大男人大概有四五十岁的，大概快五十岁了，
一直到结束要祈祷的时候，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查甫人，
竟然哭得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竟然哭啊，跟他亲像一个婴儿同款。
他说祷告里面他回到家了。
因为一直在对，一等于到出来对了。
感觉过去已经失去很久了。
用这款感觉，过去已经失去了。
他不知道什么力量，为什么增加我的祷告能够带给他这样的感受？
跟我们讲，神那真高的基督，诶，为带来这款的感受。
我就跟你弟兄有一天去他们家去访问，去了解他的状况。
我跟你兄弟有一天到人家去了解他的状况。
哇，听他的问题好多一箩筐啊！
听了他的问题了，干嘛讲是一大堆的问题？
我说你的问题，我实在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我甲讲你的问题，我嘛唔知道要怎为你解决。
我说，既然神把你的脚步领到这个布道的现场，你也重新当中去体会到天父的爱。
我讲，既然神对你的脚步带领你到这个布道会的会场内底，你也重新体会到天父的疼。
你就好好回到 天父的这个怀抱里面。
你就好好等来到天父的这个怀抱来。
他几乎每一次布道会都来参加。
也差不多每一次布道会都来参加。
就在去年的秋季，也在林口教会啊，应该新年还是林口受洗了。
伊伫个一直到去年到这南口教会来参加受洗。
到现在我每次看到他的脸孔，我就说，哎，真的差很多哎。
我后来看到伊的面，我感觉真差真多。
我跟他讲。第一天看到你那种感觉是没有希望三个字
我头一天看到你的面的时候上面写无希望三
个字我现在看到你三个字很有希望
我这么看到你是写了真有希望
真的主耶稣改变他的生命
真的是主耶稣改变了他的生
命他的旧天地借着主耶稣介入他的生命他的天地变新天地了
他的旧的天地借着主耶稣进入到他的生命对他的天地变成新的天地
主的爱去充满他了
主的天已经充满了
也借着主的爱的充满借着他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
也借着主耶稣的天充满了他对主他对他的问题带到了主耶稣的面前
他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来去思维很多的问题一个一个改善他
用不同的思维来思想他的问题他真的这个问题他得到了 解决
神创造新天地
神创造了新的天地
我们谈第三个旧天地是混沌的
我们提到说第三个天地是混沌的
就是没有秩序的
就是没有秩序的
保罗说我们的神不是混乱的神
保罗说我们的神不是混乱的神
他是一个有秩序的神
他是一个有秩序的神
你注意看创世纪的每个创造里面他都很有秩序的做一个创造的规划
但看我说创世纪他目前创造里面都是真正有秩序有规律来做一个创造的规划
把水分为上下
他对水分做顶下
将地分为旱地跟这个海洋
对地分作大地甲海洋，
甚至光体把它分作昼夜，
甚至对这个光分作昼夜，
借着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光体的昼夜来做记号来定节气，
借着这个昼夜的光体来定这个节气。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再是混沌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来对不再是混沌的这个，
是有秩序的生命，
这些有特殊的画面，
这秩序有两个层面，
这是有两个层面的，
第一个是。这个是条条有理的。
第二是条条有理的，
很有规律的，
是真正规律的。
第三个，它是一个和谐的状态的。
第三是真正和谐的状态。
今天信主的人，天地应该是新的。
今天信主的人，也天地应该是新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要过着混沌的生活。
所以今天唔能够过着这个混沌的生活。
不要过着没有秩序的生活。
唔能够过着无秩序的生活。
教会有教会的秩序，
但教会有教会的秩序。
每个教会的圣工组织有教会的规矩。
每个教会的属工组织有教会的规矩。
你的天地是被神所创造的。
你的天地是被神所创造的。
所以很多事情照规矩来。
所以今天是代志来照规矩来。
那第二个万路的和谐。
第二是万物的和谐。
所以今天神创造人类，今天神救赎人类。
今天神创造人类，今天神来救赎了人类，
来建立一个和睦的一个生活，
来建立一个真正和睦的生活，
建立人跟神的和睦，
建立了人跟神之间的和睦，
也能够建立横向人跟人的和睦，
也能建立这个环的方面人跟人之间的和睦。
所以我们看见人犯罪，地受咒诅，地也成为这个被破坏了。
虽然看讲人犯罪。地被受了咒诅，这地嘛被破坏掉了。
你会发现，现在人类不断的去破坏大地。
那当看讲，这么人类不断来破坏这
很多的灾难，历来很多就说啊，这是大地的反扑。
那现在这灾难来搞，讲这是大地一个。
所以某些层面呢，人的生命还是跟天地万物当中处在一个不和谐的状态。
所以现在这灾民，咱人跟天地万物个。是第一个真正无和谐这状况。
今天被神所创造的天地，是跟神能够建立和好的关系。
今天被神所创造的天地，是当跟神来建立一个美好的
关系。人与人当中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和谐。
人跟人之间让彼此相听，彼此真正和谐。
所以整个教会的生活呈现的是一个和谐的状态。
所以整个教会生活是呈现一个真正和谐这生活状态。
我们发现这个社会魔鬼不断的来破坏。
咱看讲现今的社会，魔鬼不断来做破坏。
魔鬼的工作就是让人在进到旧天地的状态里面，
魔鬼的工作是让咱人搁在再次进不了这个旧的天地来，
变成混沌不清不明的，
变作是真正混沌无清楚的。
这个时代在网络里面看不到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做假。
现今的世代在网络里底，咱无得看讲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我们今天吃的饮食很多真假的东西也分不出来。
那今天吃的假面真正多。真假拢嘛分袂出来。
今天婚姻当中的关系也造成很多混沌的现象。
今日婚姻关系嘛，造成了真正一个混沌的状态。
人权意识的高涨，没有因为人权来带来社会上的安定。
人权意识的高涨，无因为人权的 人权来带来带来社会安定。
婚姻当中的自我主张啊，跟这个啊个人的意识抬头。
婚姻的自我主张跟人的意识的抬头。
常常破坏很多婚姻之间的和睦关系。
常常破坏了婚姻之间的和睦关系。
所以男女之间的关系跟性别也造成混乱。
所以男女之间的关系跟性别嘛产生了混乱。
这是一个旧天地的状态。
这是一个属于古天地的这个状态。
所以今天教会生活是一个清晰的，是清楚有界限的。
所以今天教会的生活是一个真正清楚有界限的。
那这一切的创造都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这所有一切的创造都是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圣灵啊，与我们真教会同在。
所以真感谢神，圣灵跟咱真教会同在。
所以我们今天要常常靠着圣灵，让我们生命当中的空虚、混沌、湮灭、黑暗，能够变成一个充满的、有秩序的，而且是光明的。
所以，这个圣灵在这个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的里底，是一个充满的、有光明的、有特殊的。
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个新天地到底是不是还活在旧天地呢？
那是想看嘛，咱这个新的天地是不是搁活在旧的天地里底嘞？
慕道朋友，你或许现在的生命还活在旧天地的状态。
咱的慕道朋友，可能你这么状况，搁活在这个旧的天地里。
你需要的是神重新来改造你的生命。
你所需要的是由神来重新改造你的。
能够在神里面重新重生。
哎，当第二神来对重新来，
能够过着一个新天地、新生活。
哎，当过着新的天地、新的生活。
我们最后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咱最后先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来看二十节。
先看你的章。
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四章。
以弗所书，先看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来看二十到二十四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先看二十章到二十四章。
二十到二十四节。
二十到二十四章。
二十节，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逆心，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能力和圣洁。好，所以二十节提到，你们学基督的不是这样。
你在提到讲，恁学了基督，却不是安尼。
为什么不是这样？
为什么不是安尼嘞？
因为我们听过他的道，
因为咱听过了耶道，
领了他的教，
那念了耶，
学了他的真理，
学了耶真理。
二十二节说，就要脱去，那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你在讲都要脱去恁以前的必然的现象。
所以我们要把二零一五年的旧人进到二零一六年，能够把那个旧天地给除掉。
所以在二零一五年。这些古人进入到二零一六年，哎，对这些古人给他烫掉，
能够具备神的形象，
但具备了有神的形象。
我想今天下午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也不会分享的高价。
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诗，
最后都是来唱诗，
349首，
349首。
主耶稣真等待，要进你心怀，何不请救主进来？世事上是能使你与主隔开，快回应耶稣的爱。心等待，现在能人言是慈爱。问你是否愿意将心门打开，让耶稣进你心怀。尊敬请求主到主面前来，他赤手为你敞开。主去有门黑暗，快将主解带，他永远住你心怀。你心门外救主来信等待，爱在他人人 是慈爱，我你是否愿意将心门打开，让耶稣进你心怀。